好，我们继续上第二堂课啊。那刚刚所提到的这四缘呢，那之前呢，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因为它的文字很简要，而且呢，就是它明明它这里的名相是要解释十二入，那它又从这个四缘切入。所以你会一下子摸不着头脑啊？为什么他要这样来带入这样的一个十二入的说明啊？那但是你多看几遍呢？还有我找了那个大圣一章的解释呢，还有我们下一品的一种定义，你会发现其实这四缘呐，一般有部是有提到说六因四缘无果嘛哈，那陈实论它是没有。他只有谈到四缘，那他在这四缘里面呢，他配在这十二入里面，说明主要我想他应该也是，佛在《阿含经》里面也有提到啊，除了五蕴可以作为一种修行的法门，再来就是十二入。那十二入如果我们只有解释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的话，那只是一种元素的分类啊，元素的定义。那你并没有谈到为什么需要分这十二类啊，十二入。要说十二入的用意，并不是很清楚，只是觉得根对尘的一种产生认识作用的一种 基础啊，根跟尘啊是认识作用的基础。那这个只是一般了解十二入的一种方式。那诚实论呢，它要让我们了解说，根尘产生识啊，因为它现在要讲的一个角度就是，这个识我们心识了别的产生有两种因缘，就是根对尘，所以我们产生识，根净和合识，对不对？但是根识过后呢，我们会有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对不对？会有后面的产生嘛。所以这里他用四缘来解释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有机体呀、我们这个有情生命的色身本身呐、当体当中，你就可以觉察到这个其实也是观察缘起的一种很好的方法。它不会把这种名相呢当成是一种。元素的分类的定义而已啊，所以你看它根对尘产生识，所以识呢是从二因缘生啊，那所以这里他已经讲了三个因缘咯，根的话呢就是增上缘，尘的话就是所缘缘，有没有？识的话呢就是次第缘，因为我们的心识，比如说我们看到好的色。我们会产生贪啊，产生喜爱啊。那看到不好的色，我们会起嗔啊。那这一种心识的了别呢，其实它也不是固定的啊，它是我们给它怎么样的所缘缘啊。那增上缘这个一接触到这样的所缘缘，它就会有这种次第缘产生。那这个次第缘呢？生了又灭，比如说我们看第一眼是升起贪心，再看，就升起嗔心啊。前面的贪心灭，后面的嗔心生，它就是一种次第缘的观察。但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对境会产生善心所，有时会产生恶心所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因缘，就是有这个因缘。那这里只有简单的讲是业啦哈，那所以如果你只有拿这一句话来解释的话，你会觉得说阿毗达摩或者是诚实论呢，就是把这种业啊，说为是我们过去造来的这个这种业啊，所以我们必然就会产生善心所跟恶心所。实际上不是，你看下一品的定义呢，刚刚我有给大家看啊，65页那边，它那个因缘呢，包含了三种因。对不对？第一个因呢，就是业报，这个确实是，就是多生累积而来的。 第二个呢是心色相依，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了别作用啊，是因为我们也有这个色法。比如说我们产生这个果报体，如果是我们是六根具足，或者是过去有种过三根的话，我们对于色尘的了知啊，分别啊，不会那么容易产生烦恼，因为我们的善根厚，烦恼薄，那你的次第缘的产生就不会那么多烦恼啊，不好的心所产生。那所以呢，心色相依，它是会影响的，确实是会影响。所以你看，有一些人的果报体不好哦，或者是他有什么缺陷，或者是他心灵受过什么创伤，小时候这个都会埋藏在他的心事田里面呢，就是他长大之后呢，他就成为一个叛逆的人，或者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人。所以除了业可以解释以外呢，就是我们心色相依呢，它是一种因缘的第二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再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身熏习的，你熏习多，熏习善法，你的这个因缘就会倾向于善，那熏习多，熏习恶法，你就会倾向于恶啊。所以我们根对尘啊，这个如果你按照这种四缘来解释的话，这个所缘缘跟增上缘啊，它是没有对错的问题的哦。你没有发现所缘缘跟增上缘这个没有对错的问题的哦？对错的问题是后面前面这两个，特别是我们这个次第缘啊。那当然了，我们这个因缘啊，它是决定就是会影响很大的一个部分啊。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所以你看为什么中国有那个孟子三迁啊，孟母三迁，让孟子呢搬迁到那些居住的环境呢让他比较能够产生善法，精进用功，主要就是熏习多熏习的力量呢，就是因缘，就是因缘。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环境对我们会影响的话，我们就要制造一些环境跟因缘，让自己可以不断的熏习，加强这个因缘的条件，加强它。你加强它的话，当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啊，我们产生的了别心事呢它就不会呢恶法恶心所多多我们就会让善心所产生比较多，这样啊。所以其实这四缘的观察，我觉得陈思论这里讲的其实是蛮好的啊，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好好的去了解它啊。那这个我记得在后面也是会有在解释了啊，只是我觉得前面的定义如果你看懂了之后呢，他谈十二入呢，他就跟别人与众不同啊。好，再来我们看十八戒。十八戒呢，就是你看他是文是接续的，所以你看十二入呢，就是根对尘。他说如果再加一个士的话，再加一个士就成为十八戒啊，这个大家好理解了咯，对不对啊？根尘士这个就变成十八戒啊。所以其实十八戒，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十八戒就是观察三种缘嘛，就是次第缘、所缘缘、增上缘，看到吗？十八戒就观察三种缘，十二入就观察两种缘啊。当然你能够更细的话，就可以推到四种缘都可以咯啊。所以不管你是五蕴啊、十二入啊、十八戒啊，都可以观察缘起的，怎么不可以观察缘起，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了知这个部派的论师的一些说法的时候呢，要多去思考它啊。那陈实论在解释十二缘起呢，也是很特别的哦。他在这里解释比较简单啊，就是一般阿毗达摩的定义。他到后面呢，下一品他也有解释十二因缘哦，下一品也会再讲一遍啊。那这里的十二因缘，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说四蕴等法啊，五蕴等法，有没有？五蕴等法。云何而当生啊？五蕴啊是怎么来的啊？那在这十二时中，十二时不是十二个小时啦啊，就是十二个时间点产生的，就是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啊。那这当中无明啊，开始解释了， 无明是什么呢？无明是烦恼啊，大家都知道了阿毗达摩的定义啊。行是什么呢？行就是业，因为有烦恼有业力，所以我们会产生次第生事啊，次第就会升起事名色六入触受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果报身啊，这个就是苦地嘛，有没有？烦恼、惑、业、苦啊，是名色六入触受，这个就是苦了啊，惑业苦嘛哈。第一重因果有不讲的，这前面两个是因，这个是果啊，第一重因果。第二重因果是什么呢？我们现身有这个果报身，我们又会产生爱取等烦恼，爱取等烦恼。有呢，有就是业 ，power 就是三界的生命的一种存在的业力啊，存在的条件啊。那未来世呢？有了这两种惑跟业呢，未来世。就是未来世之后呢，因为有这两种嘛，烦恼跟业力，所以又会出受生事啊，出受生事就是第一个又投生了啦啊，出受生事就是投生就名为生，然后生命结束就是死，所以这个就是十二缘起。那后面这一个就是第二重因果，有没有？有了烦恼跟业力，未来世中就会再产生生老死，这个就是苦地啊，又会去受生了啊，又会生老死，所以这个就是两重因果嘛，所以这有不讲的。那所以这十二因缘呢，他说要显示什么呢？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有没有三世嘛哈啊，但众缘生无由我也。你看我觉得陈子论这有时候他解释解释，突然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的他的这些话虽然很简短，但是讲得非常的好，很简短，他都把佛在阿含经所讲的道理呢都很简单几句话就带出来啊。虽然这个十二因缘呢他是三世在谈三世，但是这过程呢只有什么呢？众缘生法，众缘所生的法啊，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神在轮回，有业报而无作者，有没有？所以我觉得真实论在解经的时候呢，有时候真的是有它独到的地方的啊。当然我们要前提就是要看得懂啦，看不懂的话当然是没有什么感觉啊。你看得懂的话你就会知道其实真的是蛮好的。所以这里啊，如果说你把它断开啊，十二因缘我们把它断开，断开的话就是前面是第一重因果，有没有？下面呢是第二重因果，第二重因果啊。好，再来二十二根，那二十二根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在阿毗达摩或者是在部派在大圣都是经常会看到的名相啊。那这里呢比较需要留意的就是陈子论他在解释二十二根我也是在其他地方比较少看到的。其他地方在解释二十二根也是一种元素的介绍而已，元素一种就是名相的解释而已。但是他这里解释其实他是很好的你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生又为生死还来生死往来还灭，故说二十二根。你注意这句话待会我就会跟大家说，生死往来这个就是流转门，生死还灭就是还灭门。佛说二十二根主要要阐明说众生生死轮转跟还灭停止轮转而说二十二根啊。如果你看到有了这样的前提22根你跟我讲33根44根我都愿意看它的内容因为它是解释流转跟还灭的呢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前提之后你来你就觉得说这个名相 22根，虽然感觉它好像很多哦，很复杂，实际上它对我们太重要了啊。所以我觉得，哎，你这样解释冥相的话，哈，你就不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是死背冥相而已啊。它这种冥相全部都是有意义的啊，安利是有意义的啊。第一个就是六根啊，六根这个比较好理解啦啊，大家都知道哈。众生出受生时，以事为本。那这个事呢，有六种啊，事有六种，从眼等生故，故说六根啊。所谓眼根，乃至意根啊，能生六事，所以称为六根啊。那我们受生呢？我们在 有取世投生的时候啊，出受生是以世为本的，没有错。所以这个世呢，其实就是有取世，《阿含经》讲的有取世，或者是投生世，有没有？出受生的时候确实是这样，但是呢，这个世本身它不是一个不变的，或者是一个神我。这个世呢，在《阿含经》讲，它也是六种而已，六世。你去看《阿含经》啊。他有一部经确实是这样讲的，就十二，我记得是相应部，相应部里面在定义十二因缘哈，十二因缘的事啊，他就是用这六事来解释的，六种啊，就是由六根产生的啊，眼根乃至意根产生的六种事，就是眼事乃至意事，所以他这个事呢，也不会把它解释为一个怎么样固有的或者是不变的体，不是，是因为它有六种根，所以它就产生六种事。那源于六根而产生六种事，那所以呢，根就可以分成六根啊，所以它要讲的是六根啊，能生六事的就是六根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十二因缘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出受色身，这个就是名色嘛，哈，啊，不是，以事为本，事缘名色，名色缘什么？六路啊，六根，六路缘，事缘名色，名色缘六路，啊，那出受身这个就有点像名色了哈，你看以事为本嘛，如果是投生的话，就是名色。名色过来就是六入嘛，哈，就是六根啊，所以这里它其实22根一开头它只是要讲六根而已啊，但是它也要跟你交代说这六根是从哪里来的啊，从哪里来，为什么要讲六根这样啊 所以它的一种说明的方式还是挺特别的。再来呢，22根第二组呢就是男根女根，啊，男根女根，所以可以分别男女相。称为男根、女根，有人名为生根少分，这个就是阿毗达摩了啊。他把这个男根、女根呢，把它归在生根。如果是生根的话，就是在上面这个了咯，对不对？眼、耳、鼻、舌、身、意嘛，啊，生根的少分，所以他有一些部派呢，就把这一个男女根归在生根，眼、耳、鼻、舌、身、意。生根的少分啊，但是诚实论它还是跟比较多的部派认为一样，把它别出来啊，所以它是分男根、女根啊。但是有些人把它设在生根呢、啊，但是设在生根有时候也可以别开来谈，没有问题了哈。啊，再来是命根，你看他命根的解释哈、哦，很特别的哦。他说六根就名为六入。啊，我刚刚有跟大家说嘛，哈，是名色六入嘛，哈，六根就是六入啊。从六事升起六种事，啊，名色啊，是名色六入。那有六入呢，就会产生六种事，啊，六种事。那六种事呢，就名为受啊。所以我们的心事啊。他这里讲的事呢，六事呢，其实这一种，我们寿命啊，就是我们的生命吧， 啊，寿命就是生命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六路六世得相续生，如果能够得到相续不中断的话，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寿啊，我们的寿命就是六根对六世啊，它能够不断的相续而生，它不会中断，这个就是我们的寿啊，这个寿。如果相续中断的话，这个就是什么呢？死，就是死。是故此事名为命。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寿就是命啦，寿就是命根，看到吗？啊，寿就是命根，六根六世相续得生啊，这个是寿，寿就是命啊。世中何等是根啊？所谓业也啊，业。业就是根啊，业就是根。以因为业故，因为业，所以呢有六路六世相续得生啊。因为我们有过去的业嘛，所以有六根产生六世相续得生。是命中业啊，是命中业名为命根。他是这样分辨的啊，就是我们我们的命啊其实还是在业的范围里面啊，因为我们是业才让我们的生命相续嘛啊，所以他说因为业的缘故，六根跟六世相续得生啊，相续得生，所以我们的命啊其实是不可以离开业的啊，不可以离开业，所以他也称它为一种根，命根。实际上在我们的色身里面呢，你找不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根嘛，对不对？找不到一个这样的根的命根啊，只要我们生命还在就叫做有命根啊。但是因为他是在诚实论这里提到说，这个命呢其实他也是命中业，是命中的业我们的命才会相续，那这样才称它为命根啊。所以他的解释吼很特别的，他解释很特别的，所以一般我们讲受暖世哈，阿含经讲的受暖世，这个受呢，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说就是命，就是命，受暖世那个受啊就是命啊，看你要不要解释为一个根呐 啊。如果你不解释是一个根的话，你就解释为命咯啊，好，再来呢是五寿根啊，乐等五根啊，就是五寿根。这里应该是乐等五寿根比较不会混淆了哈，可以加一个五寿根。那他就接着上面说，是业从寿从诸寿生，业啊从诸寿生，诸寿即是乐等五根啊啊，他标题是用这里的用词哈。从此五根生贪爱等一切烦恼，还有呢生口业，生起烦恼跟业力。我们有这个五根啊，五受根，所以就会生起烦恼跟业力啊。我们因为有业，所以会有种种的感受产生。这感受呢分成五种，就是苦乐忧喜舍啊，乐等五根就是苦乐忧喜舍五根啊，五受根。那因为这五受根，所以我们会产生烦恼跟业力。那因为业因缘啊，因为业因缘，所以我们会受生死轮回啊，所以它就称为垢法，是为垢法啊，烦恼垢法能令生死因缘相续啊，能令因生死相续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这一个五受根啊，它还是把它归在为垢法啊，五受根。因为容易产生，因为这五受根很容易产生烦恼跟业力啦，让我们生死不断，生死相续啊。好，再来呢，这个才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五根啊。第五个，以何因缘故能生净法？所以你看哦，诚实论它的解释哦，它是。前后是连贯的，上面是讲垢法，下面呢他就转换话题了啊， 如果你在上面的这一种啊五受根你不如实了之，就会继续轮回。那下面他继续说，那怎么产生净法呢？清净的法怎么产生？那必因性等，那性等四法，看哦，看清楚哦，性等四法因缘能成就慧，所以这个就是性净念定慧五根。你看他的解释哦，跟人家跟有部啊，跟其他的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他讲五根就讲五根嘛，他竟然他用这样讲性净念定的因缘能成就慧根这样。所以如果你对这个不是很这些字啊，如果你不敏感的话，你其实也不知道他讲的就是我们了知的五根啊，所以很奇妙的真实论啊。OK， 这个是五根啊，所以我就跟大家说，真实论它很重视五根的哦，很重视五根。那二十二根里面也是用五根 来说啊，我们要转染成净，就是要用五根啊。所以我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说过一个次第吗？啊，就是五根，有没有这个图表啊？表一、表解一啊，我有给大家看过嘛，啊。就是导师的华语集那边画的啊，就是如果是八正道来看的话，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念、正定，有没有八正道？那如果是按照五根的话，就是成就正见啊，就是成就心根。精进根呢是什么呢？就是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的话呢，就是对于念根。正定的话对于定根，所以性净念定这四个最后能得到现证会解脱，这个就是慧根啊。你看右边这个就是慧根，所以慧根呢它是属于一个果啊，一个果。所以你有前面的四因，有四前面的四个因缘，所以会产生慧根。所以这个就是如诚实论这个文讲的了，你有这四法你就产生慧根。 OK，好，再来我们看最后二十二根最后一组，就是会有三十，那智慧呢出现呢会有三个地方。他说第一个就是未知、预知跟知矣。这个标点、哦、有点奇怪，我去查了很多，包括日本学者他们也是这样标，但是其实这可能有一点问题，或者是我可能还要去查别的版本，因为我觉得他这里好像有一点漏字啊，有一点漏字啊。怎么说呢？他说是三十嘛，未知、预知、知矣，对不对？三个大正藏确实也是把它都开为三个。实际上、哦、在诚实论的别的卷数啊，你看哦，我补了一个注脚，在卷六哦，第七十七品，七十七品那边他有谈到这三个就是三无漏根嘛。哦、大家应该有听过，其实这三无漏根你看在卷六呢，它是这样的，未知预知根是第一个，知根跟知已根。但是你看我们卷二这里、哦、它是未知预知都开的，其实这两个是一起的、哦、如果你按照卷六来看，未知预知根嘛，看到吗？你看未知预知根是第一个根，然后知已根最后一个，知已根最后一个啊，中间这个知根、哦、没有哦，卷二这里就是没有这个知根。所以我觉得他这里的标点奇怪，我看日本学者也没有校对，但是我检索这个卷六那边跟这里是完全不一样，而且在大圣一章的解释呢，也是他没有像他这样解释的，他也是像卷六这样解释、嗯、这三种根。所以我觉得卷二这里有可能是有脱落、啊、还是怎么样、啊、还是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特别的这个用词、嗯、我们先把这一段讲完、啊、三十就是未知、预知、知矣三个，那他就分成修习、所作跟承办。那这三个时呢是在这三个时间点，修行就是加行嘛，所作跟承办。那一般呢这三种无漏根啊，它是对应三个 地方的啊，三个地方啊，未知预知根是在见到位，知根是在修道位，知已根是在无学位，所以它就有分成三个时间点的。待会我们看大圣一章就知道啊，所以它有分成，它这里是用修习所作跟承办时啊。那这个是我们老师的标点呢、啊，我看日本学者好像也是这样标。就是因为他说会有三时嘛，这个就是会三种会，那这个就是三个时间点、啊、所以这个根他说此根就是这三个时间点的智慧的差别的分类、啊、那到这里就结束了，到这里就结束，他就没有一一的配、啊、如果是按照、常理来说，他这个未知是对应修习的，预知是对应所作，知已对应是承办，三个时间点有三种智慧嘛，就是将对应啦、啊、但是它跟其他的还是不太一样。我给大家看补充讲义哈，你看大圣一章，这个是刚刚我给大家看的诚实论三无漏根，它是未知预知根是放在一起的，然后知根跟知已根、啊、这个是在卷六七十七品那边这样定义的。大圣一章的解释呢，它就跟阿比达摩的没有很大的差别，当然细部来说是有一点差别，但是大体的定位呢是一样的，就是未知，你看大圣一章解释说，诚实论解释未知预知根是怎么呢，见到位，看到吗，见到位的无漏慧啊，我们先看这个定义就好。那第二段呢，知根、啊、就是修道位的无漏慧、啊、修道位，所以见道位就是出果相嘛，那修道位就是出果一直到四果相、啊、那第三段以知根是怎么呢，无学果慧，就是阿罗汉四果四果四果、啊、所以以知根就是四果阿罗汉，所以这三个名相呢，就包含见道、修道、无学道三个，在大智度论很多阿毗达摩都是这样定义的，所以叫做三无漏根，它不是凡夫有的，它是无漏的，无漏圣者才有的这三种根。好，那我们卷二这里呢，也是就是这个没有校对啊，我是不太了解为什么他在这里竟然都没有校勘呢。我看好多资料都没有校勘，我不知道这里是出现什么问题、啊、那有机会我再继续去考察看看，看看有没有人把它校对一下、啊、这里好，再来呢 结束了二十二根，然后他就说佛以生死往来还灭，看到吗，生死往来流转还灭，还有构净而分辨二十二根、啊、所以二十二根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哦，流转还灭，还有垢跟净，分别二十二根。那他说如是等法苦地所摄啊，就讲很多了嘛，对不对，然后能支持者名为善知苦地。那这里先要分辨说，你看哦，二十二根分垢跟净怎么分呢，如果按照这里的 文字来看的话，很简单的，第一到第四就是垢法，五跟六就是净法，所以垢跟净嘛，对不对、啊、那垢的话就是流转门哦，那净的话呢就是还灭门哦，这样可以吗、啊、所以我有画了一个表给大家，我看那个俱舍论他们也是这样画的，我有画了一个表给大家看，就是这个补充讲义这里那二十二根就是六根，我们讲六根嘛哈，然后再来男女根、命根、五寿根，那到这里为止就是流转门，或者是称为垢啊，垢啊，啊就是诶垢法，所以这里可以加，可以加这个用词啊，叫做垢法，垢法啊、嗯，那五根。五根心经念定慧，再来就是三无漏根，这个就是净法、嗯、 所以如果你按照这样的这种分类法来看的话呢，其实22根是一种，也是阐述一种修行的一个方法啊，一种方法，也是可以作为一种觉照的一种观察修止观的一种方法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诚实论他在解释这些名相定义，他也把那一种观察的那种善巧啊，也纳到里面来谈啊。所以一般我们如果说要观察自己的流转杂染的法，就是从六根、男女根、命根、五受根去观察。那如果要环境啊，就净法的话，就是从五根、三无漏根啊。大部分我们家行，对我们凡夫的家行来说，当然就是五根哦，心经念定慧是最重要的咯，环灭啊。所以我觉得诚实论哦，其实真的看得懂的话，其实真的是蛮不错的一部书啊。好，那这个就是苦地。那极地的话呢，就是烦恼跟业力啊，烦恼跟业力，这个我们在上学期谈过很多了啊。极地就是烦恼跟业力，业的话就是在业品会谈很多，那烦恼的话会在烦恼品啊。那我们有业跟烦恼，后生因缘啊，就有后生因缘，就会轮回不断啊。后生因缘就是往后啊无始轮回的因缘，这个就是极地。你看哦，诚实论它是这样的，它的那个写法哦，如果你看上面这样详细的哦，它后面就不太讲了。像这种极地跟灭地哦，你看才两句话就带过哦，就是它后面论本身会广解，广泛的解释。所以它在这里就是他说，如后面的品中说，业品中说，烦恼品中说。那灭地也是一样，你看灭地在灭地的灭地句中当广说，有没有？在灭地的时候会广说，所以他在这里就没有了，就点到为止这样而已啊。好，那再来我们看灭地。灭地呢，他说假明心、法心、空心，灭此三心，故名灭地。所以灭此三心就是灭地的重点。一般我们讲灭地就是涅槃啊，就是涅槃嘛，但是诚实论不是的，他用这三种心，灭三种心就是正的涅槃。那所以呢，我给大家稍微复习一下，因为我想有些人可能没有记得啊，所以我就在这里有整理给大家啊，给大家复习一下啊。那这灭三种心是什么呢？啊，我们看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啊，他有白话解释。他说，诚实论的修正次第啊，有分成三个步骤，其实全部都集中在灭地那边谈的，灭地跟道地啊。那灭呢，他说先缘法有啊，就是法有法这个他认为是实有的啦，他认为是有的这种法，那用这种法来灭假明心，灭假明心啊，灭假明心。那这个法有是什么呢？啊，后面他有提到了啊，这个是在文师的阶段，文师会的阶段啊。那这个法有是什么呢？法哪一些法是有的啊？那用观察这些法能够灭这个假明心，那他就跟我们分辨了真跟假，跟真跟俗。他说论说真谛啊，真谛就是圣义谛嘛哈，真实的有色等法，还有什么呢？泥环、泥巴呐。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咯，我们上学期有跟大家讲过了的诚实论呢，他先跟我们分辨说什么是真谛。真谛呢，就是这些法是有的，你要知道这个就是真实的法。在南传阿毗达摩呢，这种真谛就称为 Paramada， 就是真实的法啊。在色阿毗达摩议论的是什么呢？色心心所法啊，还有什么呢？无为法，对不对啊？那在诚实论呢，它就分的比较细一点，北方上座部都比较细，它就这里只有写色等法，对不对？那其实呢，我们在上学期有看过了的， 它其实呢包含是什么呢？那这个图表我上学期也有给大家。那第一重灭假明心这个图表呢，你看实有的法是什么呢？色香味触，好，这四个是实有的。你看到它没有声音的哦，声音是 排除的，色香味触四个，还有心啊，是啊，就有心，还有五表色，这一个这六种啊，色香味触心还有五表，这个就是这个文里面所讲的色等法，这个，所以色等法是 六个，是真实的法。再来就是泥环涅槃，所以在第一重观法里面呢，它就是要观察这七种法，色香味触心还有五表，五表色啊，也是属于我们的五蕴的内容嘛，所以色等法就包含这六个。好，再来就是泥环，就涅槃啊，所以开始第一个阶段要灭假明心呢，是要观察这一些是有的，所以它跟萨阿毗达摩议论是很像的。说一切有部也是这样，他们一开始呢闻思味的时候，一定要先让你什么呢？观察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啊，我们这个五蕴身心的实有法是真实的，你要先了解色法、心法这种，然后还有涅槃无为法，这个是有的啊。但是陈实论把它分成这七种，那假的法是什么呢？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类似概念法，或者是陈实论是说熟地的法。熟地的法呢是什么呢？但有假名，无有实体，看到吗？但有假名，无有实体，是熟地。那熟地是什么呢？他说如色等因缘而成就的花瓶，这个瓶子是因缘所成的，所以这个是假的。五蕴因缘而成为人，这个也是假的啊，因为它是一个复合物啊，它是假的，所以这种你要先破除，就有点像是概念啊。那但是南传的概念不是这样的，南传的概念还有更多的一种说明啊。那陈实论它只是这样分，所以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说明啊，就表格里面就这样归纳。假的法呢要先破的就是破合的法，这种复合物啊，瓶子、人这种概念呢、啊、它不是实有的啊，瓶子、人这种复合物的概念不是实有，所以它是假法。你要先观这一些，一切都是假的，然后有的呢是这一个，实有的是这七个，所以这个是第一重观察，就是破假明心。所以假明的心就是执着假明为实，这假的就是这种复合物，那这个就是闻思味啊，闻思味。所以大家一起来了吗？啊，上学期我有讲过了的。好，那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哦，啊，他修法的第一个阶段。所以你看他说，这是假实二谛啊，陈实论的用词，导师说这个就是假实二谛。如能见到这个实法，真实的法，就能破除假名的心，其实就是假实二谛，看到吗？我是按照导师的话来画表的，假实二谛，这是第一重观法。那进一步呢，第二个阶段呢，他说进一步的话就要灭空心啊，灭法心，因为这个法有嘛哈，所以第二个阶段呢要用空心来灭法心，就是灭前面的那个真实的法。这个是在修所成慧是加行软顶忍是第一法，我们上一堂课不是有提过吗？啊，软顶忍是第一法嘛，下行就是四修位啊。那他在这里就有提到说，五蕴实无，看到吗？以四谛故有，所以他就在第一个阶段呢，他认为这些是真实的法。那他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就要破除这一种色声香味触心法跟无表色，就要破除它。第二个阶段就要破除前面这一种实有的法啊，色等法。那涅槃的话呢，他就没有破的。你看他涅槃了，他说则灭是第一义有啊，则灭就是涅槃嘛啊，是第一义有，非诸蕴也啊。那这个是什么呢？是理二谛啊，这个就称为是跟理的二谛。 那你看哦，我这个图表也是这样画的，事跟理，事项呢就是色香味触心跟五表六种，有没有？理的话就是涅槃，涅槃啊，所以这个就是灭法心，这个法心就是指上面的这个真实的法。OK， 那如缘涅槃空，就能灭法心啊，所以它这个是缘涅槃空啊，涅槃的道理，所以就是能够灭法心。那最后一个阶段呢，再进一层，就是圆空，圆空的心啊，圆空的心呢，这个能圆啊，能圆空的心还是不究竟的啊。那要怎么样呢？要进入灭尽定。那在进入灭尽定的时候呢，就能够入涅槃。所以他在这里不是，他说在入灭尽定时，还有呢入涅槃时，这个有两个情况。有没有两个情况啊？入灭尽定时，或者是入涅槃时，空心也就没了，空心也就灭了，这才是正入灭地，才是真正的正入灭地。所以他说，运灭无运灭无余，故称泥槃啊，故称涅槃。不是没有泥，不是没有涅槃哦，但无实法，有涅槃，但是这个涅槃也是什么呢？毕竟空的意思。也是不是真实的有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啊。你看第三重呢，灭空心，这个空就是要灭这个啊，灭上面这个啊，然后就是能够见灭得到啊，然后就是能够见到涅槃，这个就是见到位啊。那所以你看呢，这一次地呢是假明心、法心啊、假明空、法空跟空空。空也不可得，所以导师说，在声闻四谛法门中，诚实论是非常突出的，非常特殊的、啊、一个说法。所以他的这个灭谛的三心啊，灭的三心呢，其实它是一个修学的次第来的，灭假明心、灭法心、灭空心，这个就是灭谛，这样可以吗？啊，所以我觉得。诚实论呢、啊、它其实它很多地方啊都是相当不错的。嗯。好，那我想我们下一次呢再讲三十七道品。那道地呢它就在这里广解三十七道品。啊，广解三十七道品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也是其他我在其他部派也比较少看到这样的解释。啊，所以我想是可以慢慢讲的。道品也可以慢慢讲啊，嗯，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上到这里啊，那我们来一起回向啊，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